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敬拜这一位啊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做的，那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说话。每一次呢，我们跟别人在说话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塑造了我们跟别人的啊人际关系。我们的说话决定了我们的关系的状况如何。每一天我们说话呢，其实都是在啊传达不同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怎么样去看待别人，我们是想要从别人身上去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喜欢和人一起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的信息呢，都不是透过这些啊正式的演讲所传达出来的，反而呢是透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次啊跟别人的对话，把这样的信息呢传递出来。很可能是我们在正要出门的时候，也可能是发生在我们在开车跟别人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在吃东西，或者是我们正在刷手机的视频的时候，很无心的呢就把这些的信息呢从我们心中借着话语传递出去给对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平常所说的话呢是很稀松平常的，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我们口舌的重要性，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所说的话对每一个关系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一段好的关系一定是有良好的沟通，而不好的关系多多少少都是因为从说错话开始造成的。可能我们跟朋友聊天，我们只是想要凸显我们自己，吸引别人的注意，讲话呢就酸了几句，但是我们就无心的伤害了对方。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本来只是想就事论事的谈论事情，但是呢就控制不了舌头，变成的是针锋相对，用争吵来收场。也可能是我们想要拉近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想要说一些关切的话，可是呢一开口一心急，我们就是多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就又把关系给疏远，弄得更僵。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面对的这些情况，箴言告诉我们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告诉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每一个层面的里面，我们都用敬畏神的这个前提下来做出选择，来付出行为。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箴言的系列继续来看箴言的系列，从箴言这本书里面来看，来明白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口舌，从而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向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主，为着你在基督身上所做的重价赎回了我们，我们可以白白的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今天能够带着一个奉献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今天不是要来从你的身上得着什么，主，我们来是要来奉献，来进入殿里面。主，我们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财物我们都奉献给你，把当中的十分之一带到圣殿里面，带到你的脚前。主，我们更愿意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的来献给你，蒙你的喜悦。主，愿我们今天在的敬拜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能够让圣灵来在我们的当中来自由的运行，使得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见我们的口舌是带有能力的。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呢会带来这个建设性的力量，但是呢它也会带来毁灭性的力量。箴言提醒我们，我们开口说话就一定会有结果，这个结果如果不是带来生命，那就是带来死亡。我们的舌头呢是会带来这个最大的伤害呢，就是带来死亡，就是关系整个关系的破灭。那有时候我们打冷战，我们不再沟通， 那个情况就是像死亡一样。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这里它包含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伤害、这些毁谤的话、自私的话、这些酸言酸语的这些负面的话语。而喜爱啊，它的这个所结的果子，就是讲到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带有鼓励性的、安慰别人的、感谢的、造就别人的等等这些正面的话语。因为我们的舌头是带有能力的，不同的话语它所导致的结果也会是不一样。前几天我在看一则新闻，在看到这个新闻上面说到，在一间餐厅的这个里面，那大家都在排队等候待位的时候呢，有个女客人，她就跟着她的先生就询问这个服务生他们还要等多久。那听到在他们的前面呢还有五组的客人，而且其中一组呢还有一家四口全家一起来，所以呢可能他们需要等的时间就比较久。这个女客人呢听完以后呢，她就翻了一个白眼，然后大声地说，就是有人呢没事呢带着小孩出来闲晃，在那里呢浪费别人吃饭的时间，小心孩子吃了以后呢坏肚子。她这一番酸言酸语呢，就让整个现场的气氛呢顿时呢非常的尴尬。那这个被酸的这个家长呢，他们脾气非常好他们就冷处理没有回应。可是没想到他们一个八岁的这个小孩呢，原本呢坐在跟他们一起坐在这个等候区的位置上面，竟然走到这个出言不逊的这个女客人的面前，跟她说，阿姨好，你脚酸的话呢你可以到我的那个位置，我可以让你来坐，请你不要生气。小孩子很礼貌的回应让这个本来是气焰凌人的这个女客人，她顿时呢就无地自容。那她的丈夫呢也因为感到很丢脸，那赶紧呢就把她带走离开这个餐厅。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话语它同时可以带来生命，它同时也可以带来死亡。第二个，我们要从箴里面看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舌都是属于神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记载，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在第二日的时候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要分水分出上下。同样的，这也是让我们看见神创造了水，然后呢第三天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第四日说到天上有光体，就是有昼夜、有白天、有晚上。第五天说到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还说到要有飞鸟飞在空中。第六日就说到地要生出活物来，有许多的各从其类。然后最后又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语言并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发明，不是为了我们人达到各样的目的而说的。神是第一位说话的，神也是创造言语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话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言语的存在是为了要来荣耀，为了要荣耀神。在箴言十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很明确地指出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属于神，应当照着神的旨意。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每一句话都应该是带有神圣崇高的使命。话语把我们跟其他的受造物区分出来，使得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不同，我们具有神的样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就是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大小的事情，我们的说话都应该抱着敬畏神的态度来说话。我们在口舌上面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这个真理，随着我们自己的心，随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来说话。比如说我们在大伙的面前嘲笑别人，我们在餐桌上面批评我们的配偶，我们在电话里面说别人的闲话，做父母的很严厉的苛求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都以为舌头是我们自己的，话是我们自己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任意的开口，其实我们这些所做的都 都是在窃取神的荣耀。有一次啊，我到一对的夫妻的家里面去做客吃饭，先生呢就十分殷勤的，他就站起来要帮我添饭，然后呢再帮他太太添饭。等他太太接了这碗饭以后呢，他不是说谢谢，他说了一句：“哦，真是难得，平常你都像大老爷一样等人伺候，今天牧师来了，你就肯添饭。”你想，这句话一说，这个先生以后还会不会再帮忙添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说过伤人的话？我们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好处，没有说全部的话，全部的事实，只挑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话？我们有没有曾经为了要逞一时之气，却说了懊悔万分的话？我们实在是不能忽视这些真实的问题。在箴言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这些经文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嘴中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自己是一个罪人？听听我们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你我就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神的饶恕。我们随意开口伤害了人，破坏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把口舌神所创造的、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却变成是伤害人的武器。从我们自己所说出的话语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需要怜悯，我们需要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言语上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好说话的技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说话的艺术，所以呢，我们想从说话的方式方法来寻求改变。但是在十二章十三节里面说到，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他这里讲到，之所以会说出这些嘴中的过错，其实因为人自己本身是恶的，是罪的。问题不是出在口舌上面，其实和我们说话的技巧没有关系，而是人本身的恶。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其实是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想法和欲望表达出来而已。箴言告诉我们，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来证明我们确实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总是想要把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立刻就要得到，而且呢还是怪别人成为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这个阻拦。我们把说话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凭自己的意思来说话，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除非我们真的非常的明白耶稣说的过一句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真正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只有生命的改变才能够带来话语的改变。箴言十二章十三节说到，义人必脱离患难，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义人。前面已经说过了，没有人没说过伤人的话，就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和第三日复活，成就了神的义。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得以被称为义人。接着我们要从真眼面看见，我们是神的发言人。前面我们读过箴言十六章第一节里面说到，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神对我们一切人、一切的人际关系都有他的计划和作为，因此我们的口舌不只是在乎我们自己想要从关系当中得到什么，而是要来参与神所要我们所做的工。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是在代表神。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我们是神的发言人，代表神来说话。我们说话必须是按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说出来的。神的本意是要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替为我们 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耶稣基督使得我们与神和好，他更将使人与人与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职分使命托付给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为了照顾我们自己的利益，顾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去更加的关心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说话的时候是要把和好的目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是为了要和好，使人和好而说的。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经过我们这一系列的箴言的讲道，我们都知道箴言里面所说的这个聪明，并不是指箴言里面说的智慧，并不是指聪明，而是指敬畏神。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不是说聪明的人教训他的口，而是说到敬畏神的人的心教训他的口，操练他的口舌，使得他的嘴知道如何来说使人和好的话。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这个样的职分。当我们一心一意只想要辩赢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当我们想要发泄我们自己怒气的时候，我们呢只会想要把气说出来，那至于会不会伤害别人，至于会不会后悔，那都是之后的事情。当我们不停地说别人闲话的时候，当我们只想要自己凸显出我们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是对的一方，只顾不断地指出别人的错误，却不愿意自己寻求饶恕。当我们宁愿伤害说话伤害人，我们不是说造就别人的话，当我们宁愿是逞一时之快，说一些让自己觉得能够比别人更加强势的这样的话语，其实呢我们呢都是想要满足我们自己。我们的话，我们所代表的是不是像一个小气的国王的一个随从，只是企图从我们的话语上面，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上面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还是我们所说的话能够让我们看出，让别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一心只是想要达成这位万王之王他的使命。如果我们的话语所说出的，如果我们的口舌所说出的话语反映出的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而不是一个和好的使命，那就是说到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只是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这样子我们就会陷入到关系的迫害的一个困境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改变，那我们就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先要顺服神，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我们要用敬畏神的态度来操练，来教训我们的口舌。那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的口舌呢？接着我们要来看第四点，说到我们只说造就人的合宜话。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二十五章十一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在这里箴言他用一个实物教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明白神的发言人是要说造就人的一个合宜的话。银网子如果放的是银果的话，它还是银，并不会增加银的价值。但如果银网子里面放的是金苹果，它就增加了价值。神要我们说话是要想到对方，是要来造就对方，使人受益。如果我们说话只是在意我们自己，而忽略了对方的好处，那这样的说话就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不该说任何没有办法使对方受益的话。神定义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他的器皿，我们要去造就人。我们说的话，从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细节，在一直到我们生活当中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要抱着造就人而说的，有造就人的功效，更不应该成为神工作的拦阻。神发言的话就是永远以神为中心，使听者受益， 有一次有个姐妹呢，她去探望她新婚的儿子跟儿媳妇。那她一去，然后看见呢，她的儿子胖了很多，可是呢，她的媳妇呢却瘦了很多。所以呢，她就对她媳妇说了一句关心的话：“你最近好像瘦了。”那她只是简单的问一句，但没想到呢，她这句话呢就把媳妇这个抱怨的水库呢给宣泄了。瘦，那当然会瘦啊！我跟你儿子每天同时间一起出门上班，差不多同时间下班回到家，碗都是我在洗，地板都是我在擦，家里的工作所有看得到的都是我在做，你说我这样子怎么能不瘦呢？这位姐妹呢也听得出来，她的媳妇不光是抱怨她的儿子很懒，她也在抱怨说，也在抱怨她没有把她的儿子教养好，有这样的味道。那他儿子呢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就正怒气汹汹的，然后脸红脖子粗的瞪大眼睛，就是瞪着他的太太，眼看呢一场呢家庭的大战就要爆发了。如果你是这位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你会顾着自己的颜面去解释，还是呢你会去顾着儿子去反驳？顾着儿子去反驳。这位姐妹说：“我就是不太会教养我的儿子，造成我的儿子有很多的毛病。我们一直呢都很烦恼，如果他没有娶到一个很好的老婆，会带给很多人困扰。我们就一直祷告，求神赐福给我的儿子，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可以帮助他。今天听你说这些事情，看到你的样子，现在的样子，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儿子实在是娶了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实在是神的恩典，我很感恩，我们要好好的疼惜你。”说完以后呢，他的儿子也很感谢他妈妈的解围，所以马上呢就接着妈妈的话说：“亲爱的，你辛苦了，我知道你做的很多，来抱一下。”原本是波涛汹涌的，眼看就要起风暴的，但因为这一位姐妹她一句合宜的话，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金苹果是想到我们说话的内容是造就人的话，但是我金苹果没有落在银网子里，它是落在其他地方，它是落在地上，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也许我们想要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我们的传达，而是对方的领受，对方有没有真正的领受到他这句话是金苹果。在台湾出生的男孩子都大概都知道，就是男孩子都不进厨房的，所以呢我以前从小长大很少洗碗，那后来结婚以后 Mickey 就要我去洗碗帮忙分担家务，那我就好吧，现在已经信主了，当然照着神的话我就去洗。洗完以后呢，然后 Mickey 下来了，我就想等着 Mickey 来称赞说我把这些碗都洗完了，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来都没有洗碗了。结果 Mickey 一下来呢，他没有谢谢我，他就说：“你看这个炉台子上面是什么，还有锅子，你就只会看到这个洗碗槽里面的碗，你就不会看一下这个锅那个炉台上面还有这个锅子吗？”就噼里啪啦把我骂了一顿，啊，我就心很受伤，我就好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洗碗了，这样子我也不会被骂。所以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让对方能够领受你说的是正确的，是对的，但是呢却会产生的反效果。金苹果并没有落在银网子里。后来 Mickey 他也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后来有一次我又是洗碗，这一次呢我还特别注意看那个炉台上面的锅子，哎，真的还有，忘了洗，赶快把它洗得干净。所以呢我又等着 Mickey 要来称赞一下，结果 Mickey 一看，他发现那个炉台上面呢都没有擦，上面有很多的水渍等等。然后呢 Mickey 就跟我说：“ 他就说辛苦你啊，你洗得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再把那个炉台上的那个水呢都再擦一下的话，那就更好，我就会更高兴。他这样子一说呢，是一种正面的啊，让我知道就是说我还有可以成长的空间，还可以做得更好。他并没有否认我之前所做的那些碗锅子我都洗了，他并没有否认，他只是说指出来我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呢就让我下次可以做得更好，有这样子盼望去洗，等待下一次的洗碗。所以这就是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的儿女说话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我们吃过的盐比他们走的路还要多，但是我们说的话只是一昧的要求他们这个那个，禁止他们这个那个。我们虽然我们说的话是正确的，是金苹果，但很可惜都没有落在银网之里。箴言教导我们，我们要从听的人角度去想，我们说的造就人的话能不能让他听进去，成为他的帮助。我们必须要牢记，我们与人的对话其实是神施行恩典的工厂，我们不是在追求我们个人快乐的一个庇护所。如果我们想要在说话的时候能够带出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先要想到我们是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先要从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束缚的里面能够被神释放出来。我们用敬畏神的心管理我们的口舌，好的使得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我们的话语能够为神来效力，来造就人，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刚才箴言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个敬畏神的心来操练我们的口舌，管理我们的口舌，好不好？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是我们的口舌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心没有与神摆在神的下面，没有来敬畏神？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神的话语，你却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世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主啊，你自己就是神，在你的身上能够显出神的智慧，神的爱。主啊，只有我们能够来信靠你，敬畏你，跟随你，我们的生命被你翻转，被你更新，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我们的口舌上面来反映出神你原来要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跟样式。主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因着我们与你的亲近，使得我们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使你得着荣耀。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也是我们一个月一次。